王下的第二章讲到以利沙怎么样跟随以利亚。以利亚被升天之前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就是怎么样的带领了以利沙，是不是？所以他要带领以利沙一站站的走过四站，然后以利亚就被接升天。走过这四站什么意思啊？可以说是给以利沙的考验，试验他，让他必须经过四站，也代表要让看看他是怎样的跟随，你跟得上跟不上，怎么跟。所以这一章我们要学习以利沙怎样的跟以利亚，是怎么个跟法，是不是？所以耶利哥有先知的门徒，伯特利有的是先知的门徒，是吧？也都知道神要差遣以利亚要升天了，但是呢，都知道却是没有跟，或者说没有紧跟，最后呢，一个也没有，只有以利沙。以利沙得到了，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他所要求的，就是以利亚的外衣，以利亚的外衣。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跟，这是非常要紧。我们要跟随主，你怎么跟？什么？你要跟到底的跟，是不是？你要不错眼珠的这样跟，你要紧紧的跟，是不是？你不要有一点放松，紧紧的跟，更要起誓的跟。这里四次提到以利亚是怎么跟啊？他是什么呀？他是起誓的跟，他差遣呢啊，这个先知要走了，他怎么？而且每一次都让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是什么呀？啊，没有让他这么跟，你就在这等吧，啊，你就在这等候吧，我要走了，是不是？就很轻乎乎的就说了一句，就是说以利亚没有勉强以利沙跟，但以利沙是怎样跟，这个非常要紧。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们可以看他是怎样的跟。我们今天怎么跟？啊，我们跟的不好，有的人轻轻乎乎的打了一个架就下山了，人家骂了你几句，说了几句不高兴，下山走人。有的人一去不回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太看到太多的人了，一句不回头。有的什么，我们牧真，我们有一个姊妹跟我一起上山的，先后很快她也上山了，被圣灵充满，大大蒙恩。也就是我这个年龄吧，那时候还不到20岁上山了，上山也非常蒙恩，而且他忽然间得了盲肠，神家为他动手术，为他花钱呢、动手术，盲肠也治好了。突然间爸爸出现，就爸爸这一次叫一句不回头，就这爸爸就把他叫走了。叫走干嘛？走念什么？念大学啊，叫他去念大学。他因为高中毕业嘛，高中毕业啊，舍不得宝贝的。那他这一带走就没有再回来，是不是很可惜？是不是？所以南方还有一个人，这人也是我听说，说跟许阿姨和她妹妹，他们都是一起来的，浙江大学呀、什么这些大学念书的一个姊妹，很可爱，很宝贝，很追求，也被圣灵充满。啊，那时候大家都追求圣灵充满啊，山上山下，哎呀。热闹极了，大家都这个求啊，都得到了，高兴极了，是不是？也是这样，是不是？家里人就把他带走了，带走了就没有再回来，怎么跟呢？你在跟随当中，常常有些个后面拉腿，拉后腿，拉你走，啊，人家是爱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出发点，因为爱你让你走，舍不得你。你太可惜了，是吧？你这是念大学的材料，你怎么在这里不高兴？有各样方法啊，父母带走，家里人带走，我们也不能留，是不是？在于你自己的心智， 你是怎么跟？所以说今天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大家看一下以利亚是怎么跟。以利亚跟来跟去，最终是得到了什么？加倍的灵。你我跟来跟去，跟上了没有？啊，我们跌了几个跟头不要紧，你最终你还要上来，你还要跟才好，是吧？你们一下去就不再回来，太可惜，太可惜。我也看得太多了，太多了。一个年轻的弟兄也是很聪明，是吧？他是怎么呢？下山一次，跑到泥土生的里面去了，这一下子就迷到泥土生的东西里头去了。迷了以后，上山以后又去交了一个姊妹，姊妹交朋友，你看看，在山上啊搞恋爱，结果怎么两个人一起跌倒？到了上海，两人都是上海人，到了上海没有多久，这个男的就死掉了。神都不喜欢这些人呢，你这，哎呀，这一套一套我都不会学，都是泥土生一道，跑到山上就来散发这些事，散来散去，一个女的就跟着他，这女的就喜欢他，这两人就搞起来了，搞起来在山上待不了多久，走，两人都走了。走了在山下，结局都不好，是不是？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是不是？轻忽的受迷惑，啊，被人勾引，被什么所谓的这一套一套的就给勾引去了。哎呀，可欣赏了那一套，我是不会学，是不是？在神的家里，有时候在我的家里，因为我们家就是一个小破房子，挨着恩典院。是不是他们有些年轻弟兄姊妹吃饭，有时候就在我们那里，我们李大娘帮忙啊做饭的，是不是也在我们家里啊？那叫什么呀？说的乱七八糟，放毒啊，害人呐、啊！幸亏走掉，是不是？年轻人呐、啊，说为什么说年轻人靠不住，经不起考验，一定叫做靠不住，不是都靠不住，要经得起考验才行，是不是？剩下什么样的？这个学问知识，一些个教导啊，很多都是有问题的，有错误的，是不是啊？你山上的这么宝贝的，你进不去，你跑到山下，你去搞一套一套的，一定跌倒，一定失败，是不是？所以我举这几个例子，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该怎么样跟，怎么样的跟。我们先看啊，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啊，马上就要到了。结果呢，以利亚和以利沙从基甲前往，是吧？怎么叫跟？第一就是以利亚在哪里，我在哪里，是不是？以利亚今天代表神呐、啊，代表我们的主啊，主在哪里，我在哪里？主上十字架，你跟不跟？主在哥哥他，你跟不跟？先到了克西马尼园，你跟不跟？所以说以利亚在哪里，以利沙在哪里？从基甲前往，基甲就是滚羞辱的意思，滚掉什么呀？第一站要滚掉世界的羞辱，世界的罪恶污秽倾向啊，这些个什么呀？那些个坏的东西，要滚去，这是第一站。是吧？所以以利沙跟以利亚是这么跟，要滚掉，啊，这个机甲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转轮子，你世界都滚掉了，你轮子才转得开，是不是？不然你怎么转呢？越转越糊涂，转的都不知道张三对还是李四对，是不是？滚掉羞辱，啊，也接着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呀？转轮子，你怎么转？哎，你那个轻松的、愉快的、好好的来，啊，套上轮子，听主的话，是吧？所以怎么跟呢？我们今天就紧跟主的话来跟。今天跟是怎么跟？什么要知道怎么跟？我们紧跟什么呀？啊，不是跟某某人的道理、某某人的学问，啊，也特别名人呐、啊，属灵的权威呀、啊，一个一个，是吧？是有的很好，但是都会有一些个掺杂，有些个人的东西，是不是？你跟主的话没错，你一直要跟什么？主的话，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是不是？ 他的话是生命，是粮食，是不是？你要怎么跟？是吧？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了：“耶和华差遣我往伯特利去。”这是第二站了，是吧？第一站很简单，那你就要滚，世界中也滚掉，钱财的迷惑，是不是？私欲的牵引。又是婚姻问题吧，又是什么前面的各种前途的问题，都考虑考虑来考虑去，是不是？你不要考虑，你就紧跟就行了，紧跟是不是？啊，这里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说了，说话什么？耶和华差遣我，我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每一句都有这么一句，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意思说你不必紧跟我。啊，也就是以利亚没有勉强，他并不是勉强，是吧？这条道路绝对不勉强，哪个阿姨非得让你来，是吧？你们来在这也不是哪个阿姨非得强迫你，是不是？是不是？哪个神的仆人非得叫你怎样？没有，是不是？乃是你自己甘心乐意，是不是？他就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啊，以利沙就说了。以利沙每一句话你看看多么重要，以利沙说什么？耶和华差遣啊，这是以利亚对以利沙说的，耶和华差遣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就说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这什么怎么叫跟呢？我们要起誓的跟，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就下到伯特利了，怎么跟？就是你要起誓的跟。我们跟的不好都是因为不够，起誓的不够。什么叫起誓？下决心死也跟，像路德跟跟随拿米一样的跟，像以太跟跟大卫这样的跟，是不是要这样的跟才行？起誓的决心。这个启示不是像像地启示，像天启示，像耶和华启示，是在神面前我启示的根，下决心的根，立定心志的根，这个一根就到底，一根就到头，是这样的根，是不是？所以以利沙就在什么呀，在神面前，我敢在你面前，我在神面前，我也在你面前。就是这，这眼睛就盯盯盯在以利亚的身上。我们的眼睛盯在主的身上，主在哪里，我在哪里。主受苦你跟吗？主受受难你跟吗？主受羞辱，是不是？主被剥夺一切，是不是？啊，我们要跟呐，我们要一直的跟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是不是？啊！我是指的永生的耶和华，这是第一句啊。我们这个永生的耶和华，你跟一直跟到永生，你跟他有永生的盼望，因为他是什么神呢？是什么神？永生的耶和华，你要记住，他是永生的耶和华，你要跟他，要一直跟，是吧？我又敢在你面前起誓啊，我必不离开你，不能离开你。不但不能离开，还不能错眼珠的离开。啊，你稍微眼睛偏一偏，你再回头不知在哪里，都不知道在哪里，耶稣在哪里都找不到。那耶和华见证会也不过就是，改了改了一下吧，也差不多吧，差不多就跟错了，是吧？许多人跑到耶和华见证会去，哪个国家现在都有，是吧？厉害得很。我们在美国，在门口常常来人，两个三个的来。后来的熟，常常来，我就知道了。对不起，你们走吧，我们不听你的，是不是？哎，耶和华见证会很厉害呀，是不是？那差不多嘛，不能差不多，是不是？这个信仰上绝对不能差不多，差一点都不行，是不是？他们根本不要三位一体，是不是？许多的错谬。所以这就告诉你，你怎么跟是太要紧了。我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怎么样，就下到了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地方？第一是吉甲世界， 我们对世界要死，是不是？保罗怎么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了；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世界怎么钉啊？这世界不再吸引我，管它多么漂亮，多么的吸引人，不再吸引我，是不是？两个方面都要靠主得胜才行，是不是？到了伯特利，伯特利不是原来的伯特利，原来的伯特利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是不是？雅各在伯特利见到了神，多么好啊！神的殿，天的门，蛮有属灵的这个享受。但是后来伯特利变成金牛犊的中心，他是金牛犊的中心，你跟吗？你怎么跟？这里有许多的先知，我们想许多先知也不一定都是金牛犊的先知，但是里面一定有混杂，一定有金牛犊的先知，因为这个地方就是金牛犊的一个中心。你想想，多少先知啊，跟来跟去念神学，念来念去就念错了。有些最好的神学里面，现在都告诉你什么呀？吃圣餐啊，吃圣餐。还有是怎么样？就是这个血呀，可以吃，可以吃，神学里头啊，告诉你可以吃，可以吃吗？这个血是绝对不能吃，是不是？因为血里有生命，血可以赎罪，所以血作为基督来讲，新约旧约都不可以吃。现在的神学家可以，那么可以咱们就吃吧，可不可以？有些基督徒就随便咨询，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这就是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想法。你坚持不坚持你的信仰？是不是？神明明告诉我们，不可以吃。所以这就是告诉你，你这个伯特利的神学里面，我们不敢说都是纯正的，是不是？伯特利啊，本身就是。是金牛犊的中心，是什么？是耶罗波安搞出来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是多么危险，是不是？以利沙在跟在这里的时候，他更要坚定，是不是？你看他怎么样？住在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就出来见以利沙，大家都是跟随主的嘛，来跟他来见见。就对他说了，耶和华今日要见你，见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就可见的这些个先知都知道了，都听说了吧？大概至少是都听说了，谁都知道啊。所以他们就问他，反问他，你知道不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这个知道跟别人的知道不一样，是真知道。是啊，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是不是？你知道吗？是不是？一问两问三问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有些个信仰啊，最要紧的一些基本的道理，问你，你知道吗？你知道耶稣是谁吗？你是不是跟的是耶稣？你还是跟错了，是不是？所以这里人家问他了，你知道不知道？一会儿也接你师父走了，就随便说说的意思。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我不理会你们，我知道，这个知道是真知道，是吧？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不要搞错信错，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了，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是吧？以利沙是坚决的知道，所以你们不要作声，意思说我不理会你们，再多说少说我都不听，不听啊！再多说说出很多奇奇古怪的意思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复杂的社会里，不管是哪个国家，是不是都有错有对，是吧？你怎样的领会你所信的是谁？你怎样的知道你所信的是谁？求主让我们知道，要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是吧？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是吧？他真的知道。底下呢，第几站了？第三站， 以利亚就对什么呀，以利沙说了，耶和华差遣我要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每一次都是说你可以等候，等候什么意思，你先待一待，是不是，就是你不必紧跟，也没有强迫你紧跟，是不是，等着嘛，等的时间长了短了那就随便吧，是不是，没有勉强，没有一点意思要勉强的，是不是，但是每一站都是考验的，都是考验。什么叫考验呢？看你的决心，看你的心智，看你是不是说了算数还是说了不算数啊，这不是西南家现在走的一个个都走了，我盼望啊是暂时的走，将来能够回来，但是不知道，不知道怎样，是不是，我们只能够交托给神，是吧，看看每一个小驴驹的心智如何。有的是家里强迫他快点娶媳妇吧，所以让他去做生意快点赚点钱好娶媳妇，他不得不这样做，所以我就求助可怜他，他也不是故意的，不肯做小驴驹，家里强迫他走去干活去怎么样，快点赚钱娶媳妇，你看看这个就强迫他了，他没办法，是不是，所以什么样的光景都有，神是在考验每一个小驴驹，都下去了我们也不怕，到了说神还会给他们回来，是不是，但是是考验呐、啊，是考验呐、啊，是吧，有的去打工，有的去自己又是做又是什么呀，去念书，各样都有，是不是，所以要真的要真的听得清，要跟得真，要跟得准，要跟得真，要跟得准才行啊，是不是，这到了耶利哥了，耶利哥什么意思，世界的馨香，世界的味道浓得不得了啊，这里属灵也属灵，很有钱，属灵也属灵，很多很多的这个掺杂，又是跳舞吧，又是歌唱吧，又是旅游吧，我们美国很兴这个旅游啊，这个团结那个团结，又去了又去一个地方又去一个地方旅游旅游，是不是，所以这些个都是啊，都是掺杂啊，你怎么样的来面对世界的馨香啊，好闻呐、啊，好吸引人呐、啊，好诱惑人呐、啊，而且有这个是属灵方面的，属灵的东西，属灵的掺杂，属灵的味道，你怎么样，是吧，所以这就是考验，是吧，以利沙怎么回答，我们看去耶利哥啊，以利亚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第一是永生的耶和华，我又敢在你面前启示啊，就是对着先知来启示，是吧，就是我要跟就跟到底了，是不是，启示我必不离开你，这个必字是绝对的，这个什么呀，肯定的必，我必就是我不能离开你啊，我都不错眼珠的来跟你，我紧紧的跟你，我启示的决心来跟你，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缺少这个启示的决心，应该怎么形容，是不是，我下了决心我死也跟到底，我永不回头的来跟你，我从年轻我到老我跟你到底，你要启示的决心，是不是，一看见人家都出嫁了你又心慌了，是吧，人家都结婚了你到现在还没有，是不是，你又受不了了，是不是，哎呀人家都有我没有，是不是，你就跟吧，是不是，你该有的时候神就给你，我看小驴驹啊就在这点上很大的考验，是不是，很大的考验，这个介绍那个介绍介绍的不得了，介绍的你心慌意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不是人介绍的，是上帝给你安排的啊，以撒也没有搞对象，利百加也没搞对象，是不是，神就安排了，是不是，神就安排了，是不是，你撑得住气吗，你心里是不是一直会等候在神的面前呢，你还是心慌意慌的乱搞，有人搞错了没办法了，后悔啊，这还有后悔的， 是不是？所以说要怎么样的跟？主不预备，阿门，你肯不肯？那可不行，是不是？主不预备，我就是急死了，急死了，是不是？是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原因就经得起考验，要经得起考验。有的人失败，很多失败，失败也不怕，爬起来再走。我就是很多失败，我一点走的一点也不好，是吧？我失败怎么办呢？我惭愧，我蒙羞，我难过，我悔改，谢谢主，我又起来了，是不是？我多次是这样的，主怜悯我，我又起来了。真的失败，失败的一塌糊涂，是不是？在那个大考验的面前，我就失败了，是不是？我甚至有一个阶段，我都不敢承认主。你看，不稀奇，我都不稀奇了。现在为什么？实在是不得了的啊！大考验临到你的时候，你真的让你就承认你自己就是失败。本来觉得我就是个以利，什么呀？我就是个彼得，是吧？谁失败我也不会失败。就觉得自己这么强，谁说你强强不过？到了说真的就是失败，所以说失败也不怕，爬起来，赶紧再走，是不是？我说人生没有不失败的，是不是？我还没看见一个全胜将军，有没有啊？这条路上恐怕没有，是不是？一点没有失败，哎呀，你真了不起，那大概会骄傲起来了，是不是？所以我说感谢上帝，幸亏没有让我在里面说完全得胜。那有的地方是靠主得胜，有很多失败。那我也不隐瞒，我真的就是失败，是不是？痛悔，恨死自己了。所以以后主怜悯，让我起来，稍微有点力量是主的怜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过去我太恨我自己了，就因为这个恨，所以现在主就给我力量了。奇怪吧，是不是？太狠了，不是我很得胜，我很失败，很亏欠主，我实在是恨我自己，恨死了，主就给你从心里头有力量起来了，是吧？就觉得我要好好的赎回光阴，我不敢再得罪神了，不敢了，是不是？所以谢谢主啊，失败也不怕，跌倒也不怕，爬起来，好不好？爬起来，要快快跟，好好的跟。要紧跟，紧跟不等于没有失败，对不对？神也允许我们有软弱，有失败，但是你要起来，你不要一直就不起来，是不是？而且走错路，跟着错人就走下去了，是吧？有的人一去不回头，哎呀，参加了东方闪电呢，那个灵都不对了，你再回头都回不来了。一个老姊妹，我写了五封信给她。我封封信劝他，我说你要不要永生啊？你这么样下去啊？你猜他怎么回答的？他不是回答我，他是回答昆明的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去看去，他说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回不来了。大家听听，多可怜啊！知道错了，回不来了。我想就是这个灵不对了，这个灵都不对了，做了反动头子的领袖了，大概。所以千万不要到这个地步，让我们能够回得来，能够回得来。神允许我们失败，是不是？人都有软弱嘛，是不是？但是你要回头，要赶紧悔改，这是更要紧的，是不是？所以耶利哥也真是能够吸引人呐、以利沙能够跟过去不容易，是不是？可以在这里等候，但是他没有。伊丽莎说，我这叫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你要几个必啊？一二三四，你要每一个都要必，每一个都要起誓，就是说每一站你都要跟过去。也不是我这一站跟过去，那一站马马虎虎吧。你马马虎虎，那么你就跌倒，是不是？所以要跟过去，是吧？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往耶利哥去了。底下主耶利哥的门徒又有话说了，就近以利沙就对他说了，耶和华今日要接你这个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耶利哥的门徒仍然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他仍然说我知道。这个要知道，要肯定的知道， 是吧？伊丽莎没有废话，他怎么说？我知道，你知道就是真知道了，什么？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就是他不理会别人怎么说他，是吧？伊利亚就对伊丽莎，这接着第四段，到第四段，大家看最后一段，对伊利亚说：“一会儿差遣我又往约旦河去，什么叫约旦河？约旦河是死河，代表什么呀？啊，你肯不肯跟着你的师父一同向罪死，向肉体死，向情欲死，向世界死，向律法死？你要死，这个死是最不容易了，是不是？哎，让你这个能够死得个透，那么你才能过去。约旦河是什么呀？约旦河是最深的河，它不是最大的河，据说它是世界最深的河。这个河你一下去就完了嘛，但是你要凭信心下去，就能够走干地出来，是不是？这个是以利亚带领以利沙所走的这条路，这条路最后就是死，要跟主一同死，是不是？一同死，是吧？我们不说嘛，加拉太书这几节圣经写给大家了，是不是？哎，要与主同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第二处是什么？凡属肉体的人就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什么邪情私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第一处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有的人没写，现在快点把它写上。二章二十节，然后五章二十四节，然后是六章十四节。六章十四节就是我们要对世界死，你世界也在外面，也在里面，也在你心里，也在你眼前，是吧？你对世界要死，你不再贪恋世界的一切。美食美味美美金美这个美那个，你不再贪恋，是不是？而且呢，不但是你对世界死，世界对你也死，世界不再吸引你，是不是？你要这样的来跟，这样的来跟啊。所以这就是以利亚要带领以利沙最后要过约旦河，这是最难的了，最难的啊。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我什么呀？又敢在你面前起誓？两个事，两个事啊！一个事是在神面前起誓，一个是在以利亚的面前起誓。啊，我必不离开你，这个必要这么决心，必不离开，是不是？你无论走在哪里，我不离开。你现在你要过约旦河，我更不能离开了。”为什么？因为我要过约旦河，就是说在最后一站不但是以利亚过约旦河，是谁呀？我要和我的师父一同过约旦河，要经历十字架。第一次是与以利亚一起过去，是不是？一起经历以后呢，就是他自己也要用什么呀？用先知的那一根什么呀？那一个什么外衣啊，自己打水也要过约旦河，要亲自过去，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要经历，不是说说而已，是不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那是指着神起誓，指着以利亚起誓，是吧？你真的要这样，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的门徒在约旦河边也有啊，去什么呀？去了五十个人，远远的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就站住了，你看这么多人在什么，眼巴巴的看着你们，在看着，是不是？以利亚呢，就跟以利沙就一同前往，站在河边，站在河边怎么？不是等待没完，乃是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怎么样？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啊，这个是师父带着他，啊，我们跟主啊，开头都是主得带领我们，是吧？跟他一同，啊，一同的来什么呀？过约旦河，约旦河是死河，你怎么过去？要用信心，要经历信心，死入活出，记着啊，什么呀？死入活出。你肯死就活了，祭司的脚一下和约旦河，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就分开了。你是走干地过去，你更主要跟他用信心呢。啊，约旦河是不得了，战过两岸呐。现在什么走干地过去，一点水也没有了，是吧？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啊，你要经历也能够走干地而过。就像这个祭祀的脚，是吧？下了约旦河，啊，约旦河水就分开了，走干地而过。过去以后，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了这句话啊，大家要留心了。啊，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什么？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啊，问谁？问以利沙。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呢？你只管求我。啊，这个是师父问谁呀？问伊丽莎的。啊，这他太高兴了，是吧？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过了约旦河，你才能问，才能够有回答？啊，你只管求，只管求我。伊丽莎说，伊丽莎回答了。我想伊丽莎一定得想一想，怎么回答呀？我到底要什么呀？啊，我求什么呀？他求了一句了，大家一起念啊，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他不求别的，只求什么呀？啊，使我能够有比你有加倍的灵感动我，我才能够承担啊，你以利亚留下的这个什么时代的使命，是时代的使命。他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他承认自己不够，我不如我的师父，我却要加倍的灵，我才能够胜任你所给我的使命。啊，就是要做先知了，以利沙要做先知了，是不是？啊，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个加倍太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天天唱啊，我不知道我们哪个人能够得到。啊，让我们都能够得到，是不是？天天都唱，是不是？求主给我们真的能够得到，那你要跟到底，是不是？你要跟到底才行，是不是？而且呢，你要什么呀？你要看见，这句话很要紧。大家看第十节，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很难的，怎么难呢？因为你要一直的什么呀？这里说，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问题是啊，你知道哪一分钟啊，哪一秒钟啊，你也不知道，是九点呢，是十点呢，是十一点呢，啊，你都不知道。那你要随时随地，这个眼睛就不能离开以利亚。黑暗掌权的时候，我们更要这样。你别到时候这黑暗来到了，你更模糊了眼睛了，你就不知道你的师父在哪里。啊，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耶稣在哪里，是吧？不知道，糊涂了，是吧？假先知当真先知了，是吧？现在很多假的东西，哎呀，学的效法的像的不得了，你怎么办？是不是混淆啊？啊，你的眼目，你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以利亚就说一句话：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就这一句话，你看不见你就得不着了，人家得到了你得不到了，这个看是怎么意思？就让我们的眼睛真是一点都不能够转睛的，一直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我们的主身上，要定睛在他身上，不能够错啊！现在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很像，似乎，大概，是不是？你这么再一错就不得了，你错一点，这是什么不得了？
差之毫厘，
谬之千里，丝毫的错误都不能有， 因为信仰的纯真呢是多么要紧，
是的，
信仰的纯真，是的，就是说你要不错眼珠的，你要定睛在先知的身上啊，保守我们信仰的纯真，你看见你得到，你看不见你得不到，所以我们总要警醒祷告，不要受迷惑，睡大觉睡了一觉，人家都走光了，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沉睡啊，不能够沉醉，睡了的人在夜间睡，醉了人在夜间醉，要警醒警守，要守住，是吧？守住才行。所以以利亚说的对呀，啊，这件事你求的难得，所以现在这条路难得，很难能够得到，谁能够走到底？谁能够是不是？不要走到99，是不是？差一点都不行，是不是？所以这个歌我们要常常唱，是不是？哎，你要跟了，一直要跟到底，是不是？啊，不要差眼珠，啊，你差一点都不行，啊，你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你要看见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了。他说得清楚，是不是？我们要看得清楚，我们要领会得清楚，我们要有这个决心，要起誓的决心，跟到底。有人是为了婚姻的问题不跟了，有人为了什么？为了母亲，为了家庭，为了各样环境也不跟了，是不是？各种原因都能让你不跟，是不是？你别在这看别的去了，让我们眼睛看谁呀？看主。眼睛要看主，不要看别的，一看别的就麻烦了，是不是？许多人爱看书，看的乱七八糟书都看到这里面去了，是不是？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明白，得到了没有？让我们能够得到，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才好，是不是？这是一段，最后我们再接着看啊，下面11节到14节是一小段。以利亚乘旋风升天了，是吧？他们正走着的时候啊，这个怎么样，正走着说话，忽然间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没有？看见。以利沙看见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大家都要做这个以利沙。以利沙看见了没有？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是不是？”这句话什么意思？哎呀，这个以色列战车马兵离开我了，是不是？是有点舍不得的意思。你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所以他也巴不得真正成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继续以利亚的工作。那真正是以色列的战场马兵啊，真正负起这个责任来捍卫保守以色列家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什么叫撕为两片？撕毁，不要自己的衣服。这衣服不但是代表行为，在这里是代表什么？就是他自己的原来的那一套不要了，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什么外衣，回去站着在约旦河边，他准备要打水了，打水就也要过约旦河了，是不是？过去是以利亚带着他过去，下面他要自己过去，独自的过去，是不是？这里以利亚的外衣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谁得到了？以利沙。从哪里啊？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就掉下来了这个外衣啊，他当然升天就不要了嘛，升天不要，这个外衣是以利亚平素所穿的外衣，这外衣是代表他工作的职事，工作的职事就是说他工作的这个什么呀，他工作的这一套东西，职事和他的全能，职事与全能啊，以利亚一生所做的事就是靠这个外衣，一生所做，所以他把外衣抬头说搭在以利亚以利沙的身上，他就明白了， 是不是？他就明白了，是不是？所以你要得到以利亚身上的那一个职分，就他的职分，他的职事也代表他的职分和他的全能。你要得到，我要得到啊，那以后的工作不是空水无凭啊，空谈一套，不是，那是什么？有全能，是不是啊？是以利亚的那个职分啊，所以要把自己的外衣怎么样撕成两半，不再要自己的一套了啊，是这样的来跟。他就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的外衣来打水，一定要用以利亚身上的外衣，因为他是接以利亚的班，是吧？接以利亚的班，做接班人啊！你到底得到了没有？以利亚身上的那个职分，那个全能啊，要得到。耶和华啊，底下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在下面，就是他接着要打水，他打水说他要呼吁这句话：耶和华以色列的啊，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啊，他要问一下，是吧？就是说，他呼吁的说，他知道神给他了以利亚的那个外衣在哪里，就在他身上，在他身上，是吧？他就打水，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以利沙亲自经历这个恩典，经历这一份他所得到的这个外衣的全能。啊，竟然约旦河水能够什么呀？能够成为干地，叫他过来了。过来什么意思啊？走干地过来了，是不是？他也经历了，是吧？所以就是他彻底的靠主能够得胜，能够到胜了。啊，这是以利沙的事，在这里结束。下面就是先知，啊，先知的什么呀？门徒啊，啊，派遣人呢、啊、去找以利亚，三天也没找到。白找，以利亚升天了，你找什么呀？就说明这些人根本不信。以利沙说了几遍，说你不要找，对不对？不要找，为什么？啊，你找也不找，你找也不跟，你现在找找什么？找这个活的以利亚，以利亚不在地上了，在哪里啊？在天上了，在天上找，这不叫徒然劳苦，没有用，是不是？你要早点，以利亚升天之前，你要紧跟。又不紧跟啊，又没有得到外衣，现在突然的找，找了几天呢、啊、找了三天，是不是啊？先是说啊，这个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对面看见他，看见谁？看见以利沙啊，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啊，已经感动以利沙了，是吧？亲眼看见了，你看见了是人家得到了，你没有得到，是不是？你没有得到，你羡慕，你现在去找就有用了，这不是没有用吗？是不是？哎，他说是感动了，已经感动了，他们就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啊，就表示对他的钦佩，是不是？就对他说了，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丁，求你容他们呢去寻找你的师父，这不是空找吗？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出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的催他，催促他啊，他难以拒绝，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你不听啊，你不听你就去，去了他白去，是不是？去吧，他们便打发人呢 啊50个人，这么多人寻找了三天，50个人寻找了三天没有找到，这不叫白找吗？是吧？没有找到，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待他们回来啊，回到他那里，他就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不听啊，不听就白找。”啊，这段是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的跟啊？你不要等到人家已经升天了，你再去找，再跟，晚了，晚了，是不是？所以要知道怎么跟，要早点跟。要紧紧的跟，要起誓的跟，要下决心的跟，是吧？而不是这个突然的去寻找，啊，这是愚昧人，是吧？白白找，所以不要等到晚了再，是吧？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 是不是？他告诉我说，他年轻人就把自己献给神了。年轻的时候，以后呢就做了专家，啊，研究啊螃蟹。我说过这个见证是不是？一生研究螃蟹，就这个螃蟹他都研究不完，啊，有什么呀？有太平洋的螃蟹，有什么？有这个什么呀？印度洋的螃蟹啊，有这个什么螃蟹？各种螃蟹不同，做了好多的标本呐、啊，做了很多。后来他病了。病了，后来病了就是坐了轮椅了，坐了轮椅以后他就是要死了，都不行了，是不是？我呢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快点抓紧时间好好爱主，是不是？不然的话怎么办呢？是吧？你一生都愿意给主，以后没有做什么就是做螃蟹，一天做螃蟹啊，以后他所有的成就，所有研究出来的这个标本全部送给人，像垃圾一样也没有用了，自己怎么样？他跟我说了一句，我在电话里问的，我在美国呀，我问的，我们原来在北京常在一起，每礼拜都一起聚会，你猜他什么？晚了，听见没有？就这两个字，后悔来不及了。你早干嘛来着？螃蟹，是不是？做专家，做了半天专家有什么用？这一堆螃蟹，这一堆的标本呢、啊，全部送人，都没有用了。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呢，不让我们自己欺骗自己，找什么呀？找神人呐、啊，某山某谷去找神人，是不是？这就是白找，是不是？底下以利沙啊，经过了约旦河，经过了这个四战以后，他得到了以利亚的加倍的灵以后，你看战战都行神迹，啊，这里就是第十九节，啊，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吧，这里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耶利哥，耶利哥这里啊，地是好，只是水是什么恶劣，土产不收而落。那你的土产呢，一个都接不上，那都一不熟就落了，都掉下来了，是不是？所以他就能请求以利沙了。以利沙就拿什么，拿着一个什么新瓶子，这新瓶子就代表时代的功能。是新瓶子，生命被主更新的，而且呢，啊，拿着什么？拿着盐，里面新瓶子里装盐。盐是什么意思？啊，盐是很宝贵的，盐可以什么呀？啊，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是不是？这个盐代表神立约的盐，神立约的盐是吧？盐是不改变的，盐是不毁坏的，是不是？盐呢可以反腐，是不是？哎。盐可以做洁净的工作，是吧？这是拿这个新瓶子里面装成盐，啊，这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主的话，主的话像盐一样有味道，是不是？能够防腐，是不是？哎，能够什么呀？能够给你更新，是不是？啊，甚至有些个伤人呢、啊，不是伤病人呢、啊，身体都要用盐来消毒，是吧？这盐很好，是吧？结果怎么样？啊，就给了他，是吧？就他们就拿来了，给了我，就是给了伊丽莎，他们就拿着他给了伊丽莎，他出来到水源，将这个盐怎么样啊？倒在水中，这个水是不好嘛？这水是恶劣啊，土产不熟而落，所以他就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啊怎么样？”从此必不再使人死，啊，这个水呀、啊、不好，甚至有些人都死掉，啊，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啊，于是那水就治好了，谁治的？以利沙，是吧？以利沙有全能，以利沙身上有什么？有以利亚的外衣，是不是？所以直到今日，以利沙啊所做的事，是以利沙说的，这是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么简单呢、啊？啊，真的拿盐就治好了。底下呢，就是以利沙，就从那里就往伯特利去，从那里啊就到了伯特利。正上去的时候，有些个童子从城里出来，就喜笑他。嗯，喜笑是什么意思？瞧不起啊？以利沙是个秃头啊，年轻轻的秃头，这不好看吧？就喜笑他。啊，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 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对不对啊？因为这些个人什么意思，就是说明伯特利的这些个年轻人都是什么，都瞧不起他，藐视他，因为他变成神人了，藐视他，因为他头发秃了一点没有，是吧？所以这种藐视就是伯特利的先知对神的门徒的一个看法，瞧不起你算什么，你却知道他身上有什么，有加倍的灵啊，瞧不起啊。所以以利沙就行神迹，是吧？就怎么样咒诅，是吧？所以这个是应该不应该，我觉得应该咒诅，以利沙上有权柄，你这么藐视他啊，不是他的问题，他身上有是神的先知，神兴起来的啊，以利亚的接班人。所以伯特利的人说明连小孩子都瞧不起，都瞧不起这个真先知，瞧不起这一个，就表明啊，他们是多么的藐视神的工人，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不怕藐视，但是你要有全能。结果这些小孩子都死掉，是不是？以利沙就从伯特利就上了加密山。加密山是以利亚住的地方，也是以利沙住的地方。加密山顶是什么呀？啊，是与神亲近的地方。所以加密山，然后呢，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这就是以利沙的工作。要上加密山，要什么呀？山上得能力，下山啊传主话。是吧？你不是老在山上，你要回到撒玛利亚，回到撒玛利亚身上，下山传主话，上山得能力，下山传主话，上山啊，告诉我们我们得到什么呀？啊，得到加倍的灵啊，得到什么呀？得到主的话，然后我们下去呢，才能够传主的话。你得到主的话，你才能够传主的话，是不是？你得不到。你怎么传？所以要上去也要下来，是吧？所以上山是为了下山啊，我们要上山，上山的目的是得能力，得主的话语，明白山上的样子，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下山呢，你要传，你要传，是不是啊？下山要行神迹奇事，下山要让人能够得到什么？得到啊神的给他的恩典，是吧？所以这就是以利沙的工作。接下来接着几章圣经都是以利沙的工作啊，就连着这好几章都是，就说明以利沙真正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以利亚身上的外衣，真正得到了加倍的灵感。所以走到哪里有神迹随着，走到哪里神迹其实随着，走到哪里那个解决人的问题，是不是？这就是以利亚啊，这个怎么样的那个带领以利沙啊，使以利沙得到了以利亚身上的那个外衣，所以以利亚的工作就完毕，是吧？升上天去了。但接下来的就是以利沙的工作是什么？是加倍的灵得到啊！所以求主怜悯，给我们实实在在的要得到啊，不是嘴巴说说，也不是这么路走走，乃是我们要跟，而且要跟到底，要跟到底。跟到底是不容易的，因为这当中许多的考验，是吧？许多的难处，许多的这个迷惑，许多的这个混乱，是吧？使得我们看不清，所以我们从一开头就要紧紧的跟，紧紧的跟，是吧？我们要像以利沙一样，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这句话也很要紧，是不是？我知道，说明你是不是真知道，你真知道，你就一直跟到底。是吧？不知道，你快快去追求知道，是不是？要知道，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知道你跟着是谁，啊，要明白，要经得起考验，啊，愿主怜悯我们，我们大家现在一同做个祷告。